立位记的第十章，第十章，我们先来看第十章，我们要念过一次。立位记，我们来看第十章，我们一起来读。立位记的第十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请读。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献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防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摩西召了亚伦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撒反来，对他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于是二人上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摩西对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你们献给耶和华火炬中所剩下的素器，要在坛旁不带笑而吃，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炬中，这是你们的份和你儿子的份，所吩咐我的本是这样，所摇的胸所举的腿，你们要在洁净地方吃，你和你的儿女都要同吃，因为这是从以色列人平安祭中给你，当你的份和你儿子的份，所举的腿所摇的胸，他们要给火祭的脂油一同带来，摇几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要归你和你儿子当作永得的份，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说，这赎罪祭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我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看啊，这赎圣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祭肉。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我想在切入第十章之前呢，我们先来看我们的讲义的第三页，我们来看这个大纲。那其实我们在看一个经卷，最重要就是我们要了解整个经卷到底在讲什么。那我们再看这一章，我们就会比较广的角度用整卷来去看这一章，来去看这一章。那其实我们大概花了很长的时间。那其实在立位记我们一开始导论，我们用三次的聚会时间来做一些分享。那其实立位记的整个主题当然有很多的分法，那我个人就把它分作两个部分，一个叫做圣洁的侍奉，那从第十一章后面就是圣洁的生活。 其实我们这样看，我们谈到第十章啊，它是一个段落，也整个圣洁侍奉的一个段落啊。当然前面提到五祭啊，还有提到有关于献祭的条例啊，还有亚伦和他子孙来承接圣职之礼啊，要受膏啊，亚伦的献祭啊。那第九章我们所读到的是第一次啊，他们直接来做献祭。那在第八章里面呢，是摩西来做啊，到了第九章啊，真的是给他们来实行哈。那比较可惜的部分呢，就是到了第十章啊，接着在第一次的献祭里面呢，就看见祭司啊在献祭当中死在侍奉里面。那我个人呢，如果用一个段落来看哦，在整个圣洁的侍奉，其实用侍奉里面，在侍奉里面被神击杀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当然想起来它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过程哈。那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负面的教训呢，能够到一个很正向的，在侍奉里面我们当怎样行啊，就能够在侍奉里面呢蒙神的悦纳。好，那我们下一次就会从第十一章啊，那谈的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哈。那第十一章啊，如果我们我这个上面没有哈，我们看我们的讲义哈，讲义上面就有写了哈，所谓的一到第十章哈，就是礼与律啊，提到有关于献祭的事情。那从献祭里面呢，去谈起他侍奉的内涵。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到十章里面呢，我们真的在学习怎么去侍奉神。那我自己去观察哈，在整个圣经里面谈侍奉讲得很清楚的，就是这十章。我们看新约就是常常在引用这十章里面的一些侍奉啊，把它做一些运用。啊，很扎实的整个侍奉啊，神所期待的侍奉。那其实在啊利未记的一到第十章啊，很聚焦的谈到一个侍奉的观念哈，谈到献祭的事情哈。那十一到十七章哈，我们如果看底下连着哈，就是卫生律啊，它是有关于生活的啊，一种卫生的习惯啊，分作洁净与不洁净哈，包含了我们第十一章会提到有关于洁净的食物跟不洁净的食物。啊，有关于女人生产一个不洁净的条例，啊，有关于检验大麻风的洁净与不洁净，哈，还有漏症的洁净与不洁净，哈，那怎么办？那要必须透过血，哈，所以十六到第十七章啊提到啊，我们必须透过血能够得到洁净，哈，这是一个赎罪的过程，哈，所以这个卫生律它是用生活的层面啊谈到的一些啊洁净与不洁净哦，提到属灵的一个圣洁的生活，哈。那到了第十八章以后啊，就是提到道德律啊，那包含了我们今天对人的，那其实在道德律里面呢、啊、也包含了对神啊，这个也呼应我们的十条诫命啊，前面世界啊是针对神啊的一个道德啊，我们今天对神应该尽的本分。那后面的六条啊，就是我们今天对人应该尽的本分。为什么人的部分比神的部分要多啊？因为你看这件的人，你都不懂得尽道德的义务，你怎么来对这个神看不见的神来尽道德的义务啊？我想当中啊都有很清楚的一些教训在哈。好，那我想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哈，我们就来切入我们今天所要谈的部分哈。好，我们来看三十七页哈，三十七页献祭司献燔火。其实我自己啊在读了之后啊，自己越读越恐惧了哈。在侍奉里面呢、啊，有时候我们认为说，我今天出来侍奉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我都觉得应该是值得被称赞了哈。你会发现哦，在侍奉里面哦、啊，一直在读了第十章的时候啊，我们会看见呢、啊，侍奉它是一个机会，它是一项恩典。你如果能够把握，你能够在侍奉里面与神同工，啊，神来纪念你所做的工。但是你所侍奉所做出来的并不能够达成神的期待跟旨意的时候啊，这个侍奉带来的其实啊是神的弃绝，甚至啊是神的击杀。所以我们谈到这个侍奉啊，它是一项很严肃的事情，那也是一种恩典的事情啊，就看我们没有遵照神的旨意来生活哈。好，我们先来看第九章的后面的一个结束，我们来接到第十章哈。我们来看第九章二十二节，好，我们来看到二十四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 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我想这个景象啊，是一个很美好的景象啊，是百姓借着顺服神的一种期待啊，终于在祭司啊来承接他们第一次的献祭，那他们也遵照神的旨意去做了他们该做的献祭。那当中我们看见了神的荣光的显现，不仅如此，神啊甚至从天上有火降下来，把他们的燔祭给烧了。这个烧的意思就是啊，来悦纳了。所以当时的百姓也看见了，心里面是一定是很高兴的，也是很激动的，也是很喜乐的啊。他们伏伏在地来敬拜啊天上的真神。好，我想前面的荣耀的火哈，我想这个情绪啊，我们这样读起来，我们会觉得是一个很愉悦的感觉。可是进到第十章的时候啊，我们所看见的却是一个审判的火。有时候我在转折这个情绪啊，我说神怎么去看当时他们在做这个献燔火？那为什么神会这么严厉的？啊，难道神不再顾念他们前面所做的吗？其实我们所看见的神哈，他是慈爱的神，他也是公义的神。有时候我们常常啊很看重神的慈爱，我们忽略了神的公义。那常常我们在侍奉里面呢、啊，就失去一些警醒在。所以前面的荣耀的火，我们后面所看见的是审判的火。那前面荣耀的火是因为人顺服了神，那后面审判的火是因为人违背了神，造成了一个结果哈。所以我们看见这整个情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转折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啊，要学习在侍奉里面，要知道神乃是烈火。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的第四章，《生命记》我们来看第四章哈，《生命记》来看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24节，《生命记》第四章的24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血的神。神是烈火啊，在出埃及记的第12章29节也同样的记载。所以我们要谈，就是说，当我们今天看见了神的荣耀，哎，不管在我们所侍奉的一个岗位当中，我们真的看见神的荣耀了。那当然，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很激动，我们当中会很高兴。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啊得意忘形了、啊，因为在得意忘形之后所带来的可能是审判的火。可能是审判的火哈，所以从这一章里面呢，让我们有个很清楚的啊，这两个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对照。啊，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呢、啊，有一个传道人翻了一段圣经。那其实我出来当传道啊，我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来去思考这一段话。那再借着啊学习立位记啊，我对于这句话有很深的领悟哈、啊。我觉得侍奉里面呢、啊，我们必须哎、能够有这样的心哈、啊。我们来看这个诗篇，我们看诗篇的第二篇。诗篇我们请看第二篇，诗篇的第二篇，第二篇我们来看第十一节，诗篇的第二篇的第十一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我过去对这一段话，我觉得这种情绪怎么可以同时存在？你在一件事情当中你是畏惧的，可是你又是快乐的啊，当然在当兵会跟我们讲了哈，外表严肃，内心快乐，这个有时候很难做得到哈、哦。长官的要求啊、哦，你内心要很快乐，你外表要很严肃啊、哦，这个很难。有时候我们在侍奉里面呢、啊，我们要去思考圣经的这一段，我们要存畏惧来侍奉神，又当存战兢的快乐。为什么要存畏惧来侍奉神？因为呀、啊，神乃是烈火，不要忘记了神，他是公义的神。我们今天拜神应该完全的遵照他的期待跟旨意。那为什么存战兢又快乐呢？是因为你在这个侍奉里面，因着你敬畏神，因着你遵照神的话，你内心当中神所回馈给你的是一种快乐。那我们自己在做传道的工作里面呢，我们会有这般的喜乐。有时候为了一件事情，哇，你忙了一段时间，你也很战兢的要把这件事情完成，那你终于完成了，哎，心里面呢、啊、所得来的是一种属灵的喜乐。我相信在侍奉里面呢、啊，很多的前辈啊，我们也能够去感受到啊这种喜乐的心情来做这个侍奉啊，来做这个侍奉。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呢、啊，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哈、啊。 我们常常在初期的侍奉，我们会说哇，我什么也不会啊，我们会警醒，我们会靠神，我们会顺服啊，因为我们不会啊，我们需要更多的学习啊。可是当你像圣公哦，慢慢的我们熟练了，慢慢的我们变成了别人请教的对象了，人有时候就很容易失去那种初衷，人就很容易啊自我自以为是，有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有个人有太强的主见，那慢慢的我们在一些事情方面我们就会随便，我们讲得很严厉，我们讲得很哈、啊、这个是很正确，可是我们心里面哈、啊、因为讲久了你就失去警醒了，有时候一件侍奉里面哦，你做久了你就失去警醒了，好像说如果你是第一次排讲道，哇，这个讲道你可能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为了准备把这篇道理讲好，可是你平常都在领会，你来到前面领会绝对不会像第一次，当然我们道理还是一样，可是你的心情呢是不一样啊、我常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了哈，啊、会跳水的人啊死在跳水啊，过去有一个跳水的专家哦，很骄傲的，哎，就在10公尺以上啊，他要跳下去，哎，他想说要跳水的方式跟以往不一样，哎，他一般跳水手都要去撑，他都不用，直接这样下去，没想到啊，他就死在跳水，整个头啊打到这个水底哈、啊，当场就死亡了。有人很会游泳，哎，但是他也死在游泳；有人很会飙车，很会赛车，他也死在车祸。那我们要讲这个话就是说，当我们在一件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很强了，我们绝对有能力去应付所有的事情了，到后面你会看不到神，到后面你会失去警醒。所以我觉得神也会透过很多层面，有时候会再让我们在一件侍奉我们做很久了，根本我们都不用准备，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完成，可是神就让你在不顺利当中，可能神就让你遇到一些阻碍，我觉得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跟提醒。那有时候神会让我们去换了一个另外的一个侍奉的一个场所，这个有时候很特别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调整自己，有时候神就让我们丢了一个我们可能过去没有做过的，让我们能够重新学习，重新能够谦卑下来啊，重新能够学会向人请教。所以我觉得这个侍奉啊，我们要常常啊来做彼此的提醒。好，我们来看第10章，这边提到啊，献燔火祭司哈，我想这章我就分两段哈，第一段就是献燔火祭司，第二段呢就是神的公义跟慈爱哈。那献燔火祭司哈，我们来看10章的第一节哈，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各拿自己的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有时候读到这一段呢，我真的看不出来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对不对？那这个到底前后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待会从几个经节啊，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思考了哈。我们可以来做，那为什么神在这个事情当中啊，会这么严厉的，这么严厉的啊、哦？甚至神击杀他们，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你说去悔改也好啊，没有。一次做错了，神就直接击杀他们，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跟悔改的余地。为什么神要这么严厉？我们待会会有几个经节啊，来去思考这件事情哈。那我们现在谈这个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户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知道啊，这个他是亚伦的孩子了哈。那除了他们两位兄弟之外啊，当然还有这个以利亚撒跟以他玛啊。那可是他这两个弟弟啊。啊，其实在神的一个选召里面，他是以这两个啊，拿达跟亚比户为优先，甚至神要叫摩西来到这个西乃山啊，神要直接面对面啊，甚至要跟他讲一些事情的时候，甚至也特别叫他邀请了几个人，还有70个长老。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24章，出埃及记我们来看24章，出埃及记的24章我们来看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当时我们就看见几个状况，第一个是全百姓 在最后面的位置哈。那接着神就说，你叫亚伦拿打亚比户跟70个长老啊上到我这里来哈，但是要远远的下拜。那只有摩西能够近前来到神的面前。好，那当中啊被点名的就是亚伦拿打跟亚比户。所以这样说来呀，拿达跟亚比户跟他的父亲亚伦啊，他们是一同也在这个承接圣旨里面是一同被案例的。所以可见呢，他们其实当时来说哈，神是非常的看重也拣选来验证他们，他们也是神所预备的器皿，甚至在万人当中啊他是特别的啊，甚至被神选召的，被神提升的啊。但是就是因为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就被神所弃绝了。那这件事情呢，值得我们去思考。有时候有些工人神会用各样的方式去栽培，当然啊神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啊，在很多的情境当中来去操练他的工人，但是他的工人啊也会经过神的试炼，可是到后面啊如果不配得也是会被弃绝的。好像参孙啊，我们知道参孙在他母腹当中啊，就其是神所分别为圣的，终身要做拿细尔人的啊，他是一个大力士，可是我们去看见他一生的侍奉啊都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啊，甚至是在不圣洁当中，最后面啊神的灵也离开他。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啊，我们值得来深思啊，一个神所重要的工人，其实神对他所拣选的器皿更是对他们要求有更高的标准哈。那第二个我们来看到示意的侍奉。那这边提到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拿着自己的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到底这个当中啊他们到底违背了神什么事情？我自己查考，我自己也还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啊。那其实后面所谈的一件事情哈，就是是耶和华没有吩咐的。我觉得强调的是这个重点啊，是神所没有吩咐的啊，神所没有吩咐的。那当中还有提到一句，就是啊他们献上的燔火啊，那也因为这样啊，他们做了神所没有吩咐的事情，他们就死在神的面前。好，我们先来谈这个部分哈，他们死在神的面前。那我一直在想哦，这个死在神的面前哦，到底神的面前到底是在哪里哈？我们用这个关系图来看哈。那从这个利未记的第4章第4节啊，会幕门口，他们在神的面前宰杀这些牛犊啊，宰杀这些祭物啊。那在4章的第6节提到，他们在圣所内幔前，在耶和华面前，也是在讲耶和华面前。那第16章里面哈，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第16章，其实他在回应这一段事迹了哈。第16章第1节哈。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那这么说来呀，这件事情如果把它连到这边所提到的，为什么他们会被击杀？其实有一件我们可以探讨的，就是说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所以也是在耶和华面前死的。好，那在后面的补述啊，第2节说啊，不可以随时进到至圣所的幔内。好，我们来看这个关系图哈，这个叫做会幕门口哈，会幕门口，那这叫做圣所的内幔前。好，这个内幔就是以这个幔子啊，当然幔子啊后面啊，它所隔的就是一个至圣所哈，那至圣所里面就是有约柜。那约柜上面那个啊，那个上面那个盖子叫做施恩座啊。那如果这样说来哈，如果以第16章里面所说的，应该说死在耶和华面前呢，应该是提到了在约柜的面前。所以这么说来，我们知道啊，以圣经来说，他们呢只能够在赎罪的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到至圣所，对不对？可是如果以这么来说哈，神为什么把他们击杀？除了献燔火之外呀？他们当时应该是进到了这个幔子里面，幔子里面哈。我们来看这个第10章，回头来看第10章，我们来看第4节，摩西召了亚伦叔父乌谢的儿子米利沙、以利 撒反来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好，圣所前抬到营外，哦，我们可以把它比较确定的可以看得到，用这两段圣经哈，又圣所前，然后又在幔内，所以我们看见了神为什么不给他们任何悔改的机会，一次把他击杀，啊，跟他们当时啊在耶和华面前，死在耶和华面前也有他的原因，啊，如果从第十六章又说在圣所前哈，我们应该合理的怀疑哈，应该就在约柜的前面，也在施恩座前。好，他们违反了神的一个吩咐，所以神没有在这件事情当中啊给他们任何悔改的余地。好，这也是啊我们从当中啊来去思考的部分。好，我们现在谈到死在耶和华面前这句话，那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侍奉的人哦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知道亚当啊，圣经提到啊，亚当是在哪里犯罪？啊，亚当啊是在伊甸园里面犯罪。伊甸园啊是神所应许、所同在的地方，可是亚当啊却是在一个神所同在、一个神所安置在这个最美好的、能够与神与人直接面对面的地方啊，来做得罪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说啊，吃的日子必定死啊，是两个层面的死亡。第一个，与神隔绝，灵魂的死；第二个，人的身体、人的生命、肉体的生命，有一天会死。所以这么说来，以属灵的角度来说啊，亚当也是死在神的面前，在哪里死？在神的面前，在乐园当中去犯罪、去得罪神。所以可见，那个神最同在的地方，也是人犯罪离开神的地方。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那第二个就是拿达跟亚比户死在哪里？死在会幕，死在圣所，死在至圣所。哎，这个对我的提醒很大呢。既然那个神的祭司是死在至圣所里面，所以可见啊，对侍奉啊，我们真的从当中有很多的提醒哈。那在新约时代啊，我们看见了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这个奉献啊，他们卖了田产之后。他们死在哪里？啊，他们说啊，把价银都拿到使徒的面前啊，圣经没有提到是哪个地方，那也可能会在教会里面，啊，在圣殿里面，啊，如果这么说来呀，他们当时的奉献呢，啊，他们是死在奉献，也死在教会里面，这不是在基督里面而死的人哦，是因为啊违背神的话，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么说来呀，我们今天呢，在侍奉里面，不是我们今天侍奉就可以了。如果今天侍奉达不到神的面前呐，不仅得不到神的悦纳，我们有可能啊会死在侍奉当中。哎，这是我过去啊比较没有思考啊，比较没有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的部分啊。我想这个部分呢，对我们来讲啊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了哈。我们来谈这个献燔火这件事情哈。那这个献燔火啊，当然有人提到说，这个火它不是从祭坛的火，是从外面带进来的火啊，这是第一个说法了哈。那今天提到说献燔火，它是一个献的过程哈。那其实如果我们注意看哦，整个圣经里面哈，火它不是一个被献的物，什么才是被献的物呢？是点的香才是被献的物。好，这个香被燃点之后啊，这个燃的香也称作火。所以我们也可以称为啊献燔火，其实也可以指的是献燔香。好，那这个燔呢，在圣经里面呢，有提到是异样的。好，我们来参考几段圣经，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的三十章。出埃及记，我们来看三十章。出埃及记三十章，出埃及记的三十章，我们来看第九节哈，第七节到第九节哈。出埃及记三十章的第七节，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好，这个燔呐，又称为异样的，好，就是不是神所吩咐的。好，那其实神在这个所谓的香里面哦，他有特别的定规哦。好，我们来看三十章的三十四节哈，三十四节。三十章的三十四节，出埃及记三十章的三十四节，三十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佛 施洗列洗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拿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这香要取点宝的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做香和这香一样的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拣出。所以可见呢，对香的制造啊，有特别的做法，那这个做法只能够用在哪里啊？就是来到神面前烧香的。那其他平常不能用这个制造的方式来制作，所以我们这样讲哈，献燔火它是一个献的过程，那火本身不是被献的物，其实香它是被献的物，所以有人说啊，他们献燔火啊，也可能指的是献燔香，就是在这个道理当中。好，那简单来说啊，不管是献燔火，还是他们进到了这个至圣所里面啊，是神所没有吩咐的，因为它是一年一次。只能在赎罪日才能够进去的，违反了神的吩咐啊！所以到后面呢，我们看见啊，他们带来了神极重的管教啊！所以啊，逞私欲所烧的香啊，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呢，也有很多这个例子了。我们来谈一个例子，就是乌西亚王。我们来看这个历代志下，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哈。我想，这个王难道他不知道啊？只有祭司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做献祭的事情吗？我想这个王啊，一定他知道啊。那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甚至到后面啊，他长了大麻风啊，甚至因为这个长大麻风啊，他后面的结局也很可怜，因为长大麻风必须被隔离了，所以他从那一刻里面哦就被隔离了，也不能做王位了，只好由他的儿子啊来继续来承接他这个王位，来治理国家啊。那为什么这个乌西亚王会做这种糊涂事呢？前面有原因的哈。我们来看二十六章，我们来看第八节哈。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哈。来看历代之下的二十六章，我们来看十五节。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时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啊。因为有这样的前因啊，就会造成后面的后果。乌西亚王难道他不知道献祭只有祭司能够做？他绝对知道，他是个王，他也知道神的律法的定规啊。可是为什么他要做糊涂事呢？就是因为啊，他很多事情都太顺利了啊，造成了他觉得我想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别人不能够阻挡我。我想任何的事情呢，他都可以随心所欲。他也想去挑战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哈。他去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就觉得这个动作很奇怪呀。你这个王在很多的事情当中随心所欲，可能都还不像这个罪那么大。那其实他心里面有一种，我既然我是王，我什么都能，难道这个事情我不能吗？为什么只有祭司能啊？他要僭越了整个祭司啊也要做的事情。所以到后面呢，这个事情呢，我们看见有八十个祭司勇敢的不怕死的来抵挡王，到后面呢，神就在当中啊让他长了大麻风，也因为这样国位就离开他了。所以可见呢，我们可以从这边知道啊，神所没有吩咐的，我们却执意要做，很多时候啊，我们不仅会得到神的一个管教。那今天人为什么会干犯了神的吩咐？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啊，人心高气傲啊，因为心高气傲，我们的行事就会邪僻。所以我们讲说，神的灵他是谦卑的、和睦的、是和平的。那魔鬼呢，他是骄傲的灵。是一旦骄傲进到人的心里面呢，人就行事邪僻。那之后呢，当然骄傲的灵进来，他就开始去违背神，很多的行事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到后面呢，他就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真的很需要提醒啊。我总觉得啦啊，有些时候我们在侍奉里面，当我们觉得我们做得很好，我觉得生命当中有一定要有一个人啊，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够去提醒我们， 我觉得生命当中的镜子很重要。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照镜子，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面目是什么。比方说传道站在那台前，我看到每个的脸孔一清二楚，可是只有谁看不到我的脸孔？只有我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我们常常会看到别人的问题跟缺点，可是我们永远看不到自己。但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面镜子能够去提醒你，当你做得太好的时候，我们更需要镜子，不然呢，人的心就容易心高气傲。好，有时候神他会透过一些方式，透过人，有时候透过管教，有时候透过家庭的问题，当作一面子去提醒你要谦卑下来。我们看见了，保罗就是这样啊。我想保罗当时来说，谁可以劝保罗？其实我们当中看见哦，他跑太快了，甚至彼得做错事情哦，保罗直接去指点他呢，对不对？那彼得他也是在使徒里面的老大哥啊。哦，我们看见这个保罗真的是哦，他心里面很正直，错了就是要讲。可是保罗错了，谁跟他讲？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哦，保罗当然有很多的同工，可是保罗当然在他侍奉里面哦，他是一个宣道啊，当然啊，哎，动作很快啊，想法很多啊，当然很积极，可是他生命当中没有镜子，哎，怎么办？神就用借着一根刺，所以他特别提到这根刺要提醒他能够谦卑下来。他最后提到说，这根刺我要大大感谢神，因为没有这根刺我会骄傲啊，开始夸口，夸什么呢？夸我的软弱啊，夸我的不足啊，因为人的软弱，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能够显得完全。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生命当中啊，一定要有一个镜子。如果今天你会发现哦，你生命当中没有镜子，没有人成为你的镜子，也是你侍奉里面最危险的时候。好，那神爱你，他会透过一些状况给你去提醒你，我们应该谦卑下来。我想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好，对我们的爱。那第二个啊，神没有吩咐的，可能是没有按时间来烧香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翻了哈。在出埃及记的30章7到8节，其实烧香的时间有两个时段，早上跟晚上。好，那如果这样来说，这个时间是不是早上晚上啊？我们从这段可能也看得不是很清楚了哈。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提出的一个思考点哈。第三个就是僭越的圣职啊，烧的香哈。啊，把我们刚提到的以利未记的第16章12到第13节，哈，进到至圣所里面呢，只能够一年一次，在赎罪日，先为自己赎罪，再为百姓来赎罪，这个程序绝对不能乱。你不能说我激动了，看见神的荣光，我这个什么都忘记了，不行啊！你的感动哦，你的感动也不能破坏规矩耶。我们现在很多人哦，在侍奉里面，我们有感动，可在感动里面哦，变成一种激动。这个激动到底是神激动你还是撒旦激动你？圣经里面提到啊，撒旦激动大卫来数点百姓，所以魔鬼也会激动人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哦，我们一直想做一件事情，我们被激动了，哎，到这个激动到底是出于神的感动还是出于魔鬼给你的激动，哎，这个要思考。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呢，我们有时候要学会慢下来，要会静下来，要会等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虽然感动啊，还要按照规定，按照规矩，这个很重要。今天人不可以啊，按照自己的意识，自己所喜欢的方式来敬拜神。我们来参考这个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21节，罗马书的第一章21节，一章的21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作偶像，仿佛心里毁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好，那我要讲这一段，就提到就是说哈，今天人间最大的罪是什么？人最大的罪是人都知道要拜神，可是人却用自己的方式来拜神，这是人世间最大的罪。那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也说要拜神呐，可是他不是拜独一真神呐，他把神当作被局限的一个偶像，这是神所厌恶的事情。我们看见哦，亚伦 啊，因为啊百姓的怂恿，因为啊摩西上了这个西乃山四十昼夜都没有下来，啊，他们就担心了，啊，怎么办？那个带领我们的摩西是不是死了？那我们来用金牛犊哦，当作耶和华真神。好，那其实他们拜金牛犊啊，把金牛犊当作耶和华真神呢，这样不对吗？如果以仁义来说，我自己感受应该这是对的啊，我们的心意没有错啊，今天拜神我们心里面是诚实的啊，我们也认为说这就是耶和华真神啊，可是神悦纳吗？神不悦纳。所以人世间最大的罪呀，不是我们不相信有神，而是我们相信有神，可是我们却用人的方式来去拜神，这是人世间啊最对神啊最大的侮辱，也是啊神最痛恨的事情。所以十条诫命里面呢，啊，就把这几条啊列在前面。我们今天谈一谈我们的侍奉也是一，我们今天不是拜神就好，不是侍奉神就好，如果今天我们所侍奉的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啊，而是照你个人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啊，神不见得要悦纳你所做的。所以我读了这一段呢，啊，心里面有很多的反省跟学习了哈，跟反省跟学习哈。我们来看第四个哈，献上燔火的原因哈，我们刚其实也大概提到了第一个啊，可能刚承接圣职不够熟练啊，这个定规哈，也为了让后面的祭司啊对这件事情啊能够刻骨铭心，哎，所以神啊也在他们的错误当中非常严厉的来提醒他们。啊，所以我们后面看见呢，啊，很少祭司有在做重蹈覆辙的动作，哎，我们比较没有再看到圣经有记载祭司，啊，他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啊被击杀在至圣所里面，比较没有看到啊，或许有了，可是圣经没有一个清楚的记载，所以可见呢，啊，第一次的献祭却死在侍奉，我想这个对往后的献祭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啊。那第二个，或是因为啊得尊荣祭司的职分产生骄傲，啊，开始啊产生懈慢的心，啊，也说不定，啊，第三个可能饮酒过多，啊，因为醉酒啊而干犯了神的命令，啊，我们来看回这个利未记，这个是在整个他们被神击杀之后啊后面的一个补述了，啊，请看利未记，我们看第十章的第九节，啊，你看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能够分别出来。好，那为什么在这个事情过了后特别提醒这个事情，他们是不是啊在进到这个会幕圣所来做侍奉的时候，他们也是喝了清酒浓酒，啊，这是一个啊我们可以去思考的点哈。第四个啊，可能是看见神的荣光，情绪太激动，得意忘形，不知道啊约束啊，甚至啊僭越了啊自己的职分。我们的神啊，他是一个有秩序的神。你看哦，神在创造天地万物啊，从黑暗、混沌、湮灭里面哦，神就把它非常有秩序的，从第一天一直到第六天，很完整的啊，把整个。哎，我适合人居住所有的元素都造齐了，所以神他是一个有秩序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今天也有教会的组织，那圣经保罗也提醒我们，凡是按照规矩秩序行，所以教会啊应该有教会的规矩，就像我们刚所说的，不是凭着我们个人的感动，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乃是按照真理照的秩序，尊重教会的体制，所以很多的干部的安排啊，都可以回到慈务会来做一个啊审慎的一个安排啊，然后甘心接受啊。如果今天呢，啊，分派工作，感谢主，啊；如果今天呢，啊，没有分配到工作，我们要学会感谢，也学会等候啊。可能某些人在一个侍奉里面觉得自己可以做啊，怎么没有被安排？哎，心里面呢，啊，就产生一个比较不好的一种心，这样也不好啊。我想在圣公任何的安排，教会有一定很多的考量。那有时候我们的决定啊，也都有神一个美好的旨意，就看我们整个总会对传道的差派也是一样哦。我听过很多传道人哈，我觉得这个是我要学习的。可是有时候这种埋怨也不太好了哈，啊，很多的传道就会讲啊，哦，总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派的，讲了一大堆，可是后面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还是要顺服。我觉得人会有自己的想法，没有错了哈。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很多个人的意见啊，个人的意见，我们也想说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哈，我们想说可能打个电话可以去改变很多的事情，有时候很想打，我说啊不要打，我说这个我们要顺服神，有时候虽然很多的安排我们不喜欢， 可是到后面啊，你还是要顺服，感谢主，一定有神美好的旨意。好，所以我们本着这样的心哦，其实啊，神都有啊，因为他是神，他绝对要掌握一切的安排，所以我们要相信神哈。所以今天神如果要完成一项圣工哈，他一定啊会透过更多的人，他不会要你一个人孤军奋斗，许多的侍奉啊都是一起来完成。我们看到的摩西啊，我很喜欢用他三个四十年来提到啊，用三个阶段，皇宫的阶段啊，旷野啊，这个牧养的阶段，第三个带领百姓的阶段，也可以用三个阶段来谈。第一个，我能啊，在这个旷野，在这个皇宫生活，我能学了一切的埃文，埃及的学问，所以这个时候他很想做啊，能够让希伯来人呐、能够离开这种为奴的日子啊，打死了埃及人，对不对？我想做，靠着拳头来做，哎，我能，我绝对能，我绝对能够胜任啊。可是这个时候他有感动啊，可是神没有用他。那到第二个阶段呢，我不能，我不想做啊，因为在旷野当中磨练了四十年了，觉得自己不如啊，我怎么可能见法老，我是什么人啊、把自己的外面的成就啊，外面的这些彩衣啊，一件件脱掉，发现自己什么也不能，我不能，这时候神要用他。所以我发现哦，有时候神在成就一件事情哦，不是你很能的时候，不是你很想做的时候，甚至你有时候我不想做了，神就要用你了，就是这个时候了，这个点要用了。有时候真的不是在我们的思维里面哦，可以去判断神的事情。到后面我们看见摩西啊，他能够愿意做，愿意做不是我自己想做，是神要我做，我就要好好去完成。我虽然不能，但是神能。所以我觉得摩西他有经过这个三个阶段。很多我们在圣工啊一个工作里面呢、神会让我们去经历这三个阶段哈、经历这三个阶段。好，我们看第五个哈、献燔火的结果哈、我们刚这个都提到了哈、那一个重点呢、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第十章哈、但是后面神把他们击杀哈、那其实在击杀的过程我们看见一件很特别的现象哈、我们来看第五节哈、于是两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哈、我们注意看哦，这边提到说啊，神用火烧灭他们，可是啊，却没有把他们的衣服给烧掉，还有袍子，穿着袍子，为什么圣经又特别提到他们穿着袍子被抬到营外？所以可见神焚烧他们，他们的衣服没有任何的受损，这个是出于神的什么？神迹，也是神亲自的管教，亲自的管教哈。好，那其实啊，身为贵重的祭司啊，干犯了神，他要受更大严厉的一个管教啊。有人说这个知法犯法啊，所受的啊这个刑罚是更重的啊。我们今天懂道理的人，如果我们犯罪了，我们所要受的刑罚比不懂道理的人还要受的更多。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十八节啊，多给谁就向谁都要，多偷谁就向谁都要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侍奉里面啊，如果你是领五千的，我们今天就要做五千的侍奉，两千要做两千的侍奉，那一千呢、也不要轻看自己哈。我们来看第六个哈，神对亚伦他们的要求，我觉得这段要求很不合理呀、如果我们一般的理解来说了哈，亚伦的亲生的两个儿子因为侍奉死在圣所，那神却跟他讲说，你不要蓬头散发，不要撕裂衣服，不要有任何吊上的记号。我觉得真的很不合理，真的很不合理啊！可是当中啊，其实它凸显了一件事情啊，因为他们当时是啊，圣经里有特别提到，我们来看第七节哈，第七节十章的第七节，你们也不可出会幕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整个献祭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他们必须完成这个事情，再处理后面的事情。那所以那个轻重。这个轻重的部分哦，次序的部分一定要搞得清楚。所以神就对啊，亚伦跟他的孩子讲，你们不要啊有吊上的记号，所以代表你们要去顺服神这个管教。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要求啦，很大的要求。当然我们知道说祭司他是一个中保，站在神跟人之间，那当然这个祭司他也预表基督，所以为什么神他在这个部分哦要求这个祭司的家族不要有吊上的记号，也是他们都要预表基督。好，那既然是预表基督，他是完全的，他要完成这个侍奉才能够成为中保啊，所以必须这么做。好，那给我的自己的教训哈，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侍奉里面哈，我们要顾全大局啦。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自己有我们的，我们可能没有错哈。我觉得教会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没有很大的错误。可是为了整个教会啊，我们自己要做一些牺牲在哈，一些牺牲。有时候一个人在侍奉当中啊，我们所顾及的不是只有自己的立场，跟自己的需要。有时候一个侍奉的人呢、啊，他要顾及到整个教会的面，宁可牺牲自己，不要牺牲到教会。我觉得从这一段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今天做侍奉的人，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委屈，我们要看大局。有时候因为我们要去争一些事情的时候啊，哇，整个圣工就没有办法完成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可惜，所以一个侍奉的人呢、啊，要懂得顾全大局。我们来看第二段，神的公义跟慈爱。那其实我们看见了摩西在这个部分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继续讲神所吩咐的事情，啊，就说啊，你们继续要完成，你们该吃的就要吃啊，该做的事情要做哈。那我们来看这个第十章，我们来看十三节哈，你们要在圣处吃，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炬中，这是你们的份哈，你们儿子的份，所吩咐我的本是这样啊。摩西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啊、一个冲击他就忘记了神的吩咐，还是过于同情然后就更改了神所吩咐的事情，没有，他还是照他本分去做。我想拿达跟亚比户啊，也是他的亲人 啊也是他的侄儿啊，死了他难道不伤心吗？也是很伤心啊，可是要顾全大局，必须要顾全大局。我们先把侍奉做完一个段落啊，再怎么去处理，我们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的方式再来去处理。所以我觉得摩西的这一点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部分哈，学习的部分哈。好，他说啊，吩咐我的本是这样。好，可是后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哈，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第十章第十六节，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并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你们，我要叫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好，那这件事情呢、啊，其实摩西也很紧张，你们不能够一错再错啊，你们前面啊，哥哥已经犯错了，可是你们该做的你们要做啊，你们为什么没有吃祭物呢？好，那其实祭司吃祭物啊，也是一种责任，要担当百姓的罪孽啊，他们要对百姓有责任。好，那也是替神啊来回应说，哎，神悦纳的，你们所献祭的是神悦纳，所以吃祭物这件事情呢、啊，也是相当的重要。可是他们当时啊没有吃，啊，为什么没有吃？我们来看后面哈。我们请看第十九节，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了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到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我们从这一段可以看见神的公义不改变，可是当中啊，神也有他的体恤跟连续。这时候他们不是刻意要违反这个事情不吃祭物，也不是因为骄傲来去违反不吃这个祭物，乃是当时他们的情境哦，他们没有办法凭着信心啊，真的好像代替神来去悦纳他们所献的。他们说，我这个时候我们怎能吃呢？我们吃了之后怎么能够得到神的悦纳呢？啊，那看起来好像违反了过去啊，在这个祭里面的一个定规，可是当中啊，神也体恤了。所以当中神没有去责备他们，甚至摩西听了便以为美。那我们要谈的一个部分就是说，神是公义的，可是神啊，他也是慈爱的，他也是慈爱的。那当中神他也是有连续的神。好，那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常常会执着在圣经的经句当中啊，有时候就失去了怜悯的心。我认为教会里面有公义，可是要有慈爱，一定要并存。那怎么样在一件事情里面呢，这两个都存在，我觉得很重要。好，一个传道人呢提到一点，我觉得很好。他说，我们今天除了理解圣经的字句之外，我们在解读圣经的话，还要加上基督耶稣的心。好，就是我们读了这一段，你要去感受到基督耶稣的心。可是你不能说我站在基督耶稣的心有慈爱，我们去违反圣经的话，这两个都要去平衡去看。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呢看见了，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虽然我们在很多的律法的定规上，我们有时候在遵行上，我们仍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那在神的爱里面呢，正是另外一种完美了。我们不完美，我们虽然知道行善，可是我们做不到。可是在一些不足的部分，神还是用爱来去包容我们。 好，我想啊，我们这章就谈到这里哈。